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好，请翻开讲义，我们今天继续介绍第五地南胜地，所以应该是在讲义第十三页第九我们今天讲第十三页第十一行第九，远离大慢。上一次我们介绍到菩萨要远离十种的所谓十不善业，换句话说，菩萨必须修十善业法。在这修十善业的同时，应该常常思维自己身口意有没有真正的去实践。好，请看幻灯片。菩萨第九地，远离大慢。在后面的经文，就是在第十三页的第二十行，云何菩萨远离大慢？是菩萨不见法可作大慢者，是名远离大慢。慢是骄慢，大慢是指很大的慢，也就是很大的烦恼。这里菩萨最大的大慢呢，是讲说像楞严经讲的，为正果而说自己是正果。就像现在你可以看到宗教界也很多人自己会说啊，我证了阿罗汉果，我是某某菩萨成愿再来的。以我们所理解的佛经来说，这个是很大的大我慢。为正果而说正果，为是菩萨位而说是菩萨位，这叫大我慢。大我慢对自己来说是打妄语，对众生来讲会迷惑众生的正法眼障，所以果报呢，很不幸的是在阿鼻地狱里。他说菩萨不见法可作者，就说一切的法没有一个作者跟受者，那没有一切的作者跟受者，那你如何可以产生大的共高我慢呢？这里的作者在其他的宗教叫做造物者 creator， 比如说其他的宗教会说，像基督教天主教是人是上帝创造的。在从佛教的眼光来讲呢，好，我们不是批评，但是佛陀说谁都不能创造谁，是你自己的心创造了你自己。在印度婆罗门教里面呢，他认为所有一切的众生是所谓的婆罗门西法神啊，梵天而创造的。所以在印度婆罗门教里面深信，若有一天你只要一生当中在圣河叫 Ganga River 洗过一次澡，就是做 purification 做净化的身心，只要一生做一次，你将来都会往生到梵天。可是佛陀告诉我们，三千大千世界不是谁创造的，是你自己的心所显现的。可是凡夫很难看到像佛这样子境界的真理，所以常常会说哎，谁创造了谁呀？但是这样子的话是迷失的。在这里我要介绍大乘白法明门论。白法明门论分成很多很多的，有五类的佛法：心法、心所有法、色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在第二类里面讲心所有法，心所有法就是心所显现的外面的境界，这包含我们的自己的情绪、你的态度、你的行为。在心所有法里面呢，又有分很多类，其中第五类叫做随烦恼。那第四类呢，是指烦恼。烦恼大家都知道有贪嗔痴慢疑，还有不正见，这是第四类。第五类呢，随烦恼。随烦恼里面呢，它列出了有二十个，今天我们介绍其中十二个都是由我慢而显现的。请看幻灯片，有空各位可以自己去听啊，或看啊，基金会也有其他的法师大德讲白法明门论，哎，我就不用重复。但是我们只是讲到这一段有关烦恼，这个随烦恼就是细微的，它有第一个愤，第二个恨。看到幻灯片上面绿蓝色的部分是它原来的古文，愤 恨，第三个恼，第四个富，第五个狂，第六个馋，第七个骄，第八个害，第九个忌，第十个是谦，第十一个是无惭，对不起，这次打错，第十二个是无愧。可是这是古汉文，佛法要利益广大的众生，会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今天我会多说几样啊。第一个就是古汉文怎么翻成现代白话文，中国字是一字有多义，愤，比如说我后面就加了一个框框，愤怒，框框是我加的，这不是原来的经文。愤恨，我们常讲愤怒啊，很多人呢，愤是指在内心里你不高兴没有表达出来，怒的话是指表现在口里面骂出别人脏话了，那你这个人就真的很愤怒。假如你常常看小朋友的漫画，你知道吗，漫画里面都是这样，动一个念头他就有一个气泡，对不对，我讨厌你，我还没有讲啊，可是呢你的心已经动了这个念头，动了这个念头你就有表情语言跟动作，就我们英文讲的 body language， 就有身体语言。第二个嗔恨，嗔是非常恨，恨到想杀你甚至是破坏你。在世间我想现在很多的报章杂志就很知道，尤其男女的情爱，爱得深恨得也很深，有些人的想法是很可怕的，我得到你我就照顾你，我不得到你我就摧毁你。好，所以佛说很多众生的苦恼是来自于错误的见解。第三个苦恼，你会自己很烦恼也会让别人很烦恼，你心中一定有苦闷。学禅观的人，你常常要学的看自己的心，当你有苦的时候要去面对它，而且要去了解它，消化它，而且要超越它，否则你苦积久了呢，一定是自己苦苦恼恼的，别人也会很苦恼，跟你在生活的人也会很痛苦。好，举一个例子，很不幸的，若你家里有房子贷款被跳票了，或是呢你的房子被人家欺骗倒汇了，或是你家里不幸有植物人或重慢性病的人，你的身心是很苦恼的，你苦恼的生活其实你也会影响家人。第四个富藏，就是做错了事情怕别人知道，想尽各种办法然后去把它覆盖起来，这个也是烦恼之一。而且呢害怕自己呢被人家发现，像现在的社会挺可怕的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说师父可不可以录音，我说不可以，用心记，记笔记，我不知道你录了以后呢会不会放到哪个部位来，针孔照相机。现在人的人很可怕，为什么人我们都会不像古人，人很真诚跟别人做朋友，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信，有没有想过人类文明越来越进步，物质生活越来越高，可是精神文明是越来越堕落的。很多人做坏事怕别人知道，做坏事还要去狡辩，做坏事还要去所谓的复藏，复藏这是更高的罪过。在戒经里面，你若犯了错你愿意忏悔就得清凉，若复藏的话或是在说谎的话是罪加一等的。第五个叫狂妄，就是呢自己只有一分，硬要说自己呢只有七八分，自己有七八分要自己说能做十分，这样子呢是狂妄的。第六个，为了得到目的你会想尽办法做各种的谄媚的动作语言跟行为。但是在这里要说明很多国家都有那种贿赂，贿赂是不好的，但是要很小心的，就是贿赂跟我们结善缘不同。譬如我在国外有时候呢碰到图书馆啊或是帮我工作的人啊，我很感谢他，我送一个礼物给他，我想说我要跟你做朋友，他说 No, I cannot accept that， 我不能接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接受你了会变成贿赂。我说那不同啊，假如是贿赂是指我有不好的心，我跟你 make a deal， 私底下谈判一些事你接受了，然后呢你帮我做事，那有一天说在法律呢公开的时候呢，这个你被告的话我就会倒霉。可是今天我跟你之间没有 make a deal 啊， 没有 make the personal deal， 我没有私底下跟你商议什么，只是我很感谢你这么真诚，在你的岗位上你应该做的，但是你尽了最大的能力解决我的帮忙困难，所以我感谢你。所以我发觉佛教徒啊，在台湾是很喜欢你广结善缘的，是没错，但是你若遇到或是你知道这个机关里面是常常贿赂很多，那你不要乱给人家结冤平，要有智慧。否则呢，你给他的动作他拒绝也不是，收了呢可能有一天你看转个头来，哎呀那个人呢收了什么东西。假如在法律政务上，那人家法官问他你有没有收他的东西，他一定要答是 yes 我收了，但是我的念头不是贿赂。所以贿赂呢跟这个结善缘动机不同。好，所以佛教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最重要改变我们错误的想法。但是要提醒各位，佛教在传播到不同国家不同的文化，面对不同习俗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呢不要给众生生麻烦。那一般人讲这里谄媚的定义是指为了某种目的，为了升官，为了呢爬上更高的阶位，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叫鸭子划水，动作很多，对不对？送红包或走后门，这些是佛教徒应该要有正派的这种品德，乃至于呢你有权利说 no， 我不拒绝，我不接受。好，第七个是指骄慢，是指骄傲当中还瞧不起别人，瞧不起别人包含别人的身份地位还有他所受的教育。可是在大乘佛法的角度里面，众生都有佛性，你其实也没什么好值得骄傲的。你纵使现在比别人有福报，来生别人行菩萨道的时候福报比你更大，你现在瞧不起的人，乃至于你用的佣人或非佣，或者你用的这个帮你扫饭扫地的煮饭的洗衣服，你都不可以讲轻慢别人。只是他没有闻到佛法，他若闻到佛法的话，他在多生多劫搞不好比你精进，会比你早先成佛。成佛的时候他说对不起，我曾经当过你的佣人，可是你瞧不起我，没想到我现在成佛了吧。所以这种例子在佛经里是非常多的。第八个残害，就是有残忍的心去伤害众生，这个伤害众生包含语言动作，还有包含用着各种工具或武器。第八个第九个是有意无意最容易犯的嫉妒心，在公司行号里面，在里面我发觉在佛教徒里面也会，在一个团体里面也是会，甚至在一个师父面前大家都争风吃醋啊，那我想这个师父是很拍马的。第十个悭吝，就是吝啬，悭就是呢斤斤计较，还有吝啬。第十一个是做错了还没有惭愧心，无惭与无愧。以上这十二种呢都是障碍自己修行的烦恼。当然这个有意无意很容易犯，而这些大部分的烦恼都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你的慢心。你的骄慢心我执心很重的时候，下面十二类的烦恼你都很容易升起，甚至无惭也无愧，做错了也觉得反正天不怕地不怕，谁也都没看到，对不对？我也不在乎，人家讲他，他对对问他，好，他这样，他也不管你。然后呢，乃至于现在的年轻人，你做错了事，你说，乃至于他伤害别的众生，你说，哎，小姐，你这样伤害了别人吧，对不对？或是说你让别人不方便。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执重的人，我常常在看到骑车哈，台北市的交通本来就很复杂，对不起，我没有批评的意思，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双黄线都不能停，或是停单排停两排，停了以后呢他就只是考虑到自己，然后后面的车呢叭叭叭叭，有时候我骑摩托车我看到他，我会敲他的玻璃，我说对不起，我是位师父，对不对？我说我没有责备也没有伤害你的意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人为什么要这么自私呢？你停在后面，后面全部的人啊，对不对？都不方便啊，对不对？结果他顶我一句，把你叫警察来吧。我觉得哇，他比我还酷的呢，而且他不会认为自己错。我就反问他说，假如你现在是你是后面的车，后前面的车挡着你，正有紧急的事情，你家人发生了车祸到医院里，你要去看他，你紧不紧张呢？他说死的是别人又不是我。 你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价值观是很可怕的，他只想到自己，他从来不会想到别人。像这种呢，就应该要教他常常修自他交换。假如是你家人发生了，你会有如何的感觉呢？当然了，有些人也没办法讲的，因为讲了呢，可能下了火想劝他，看他呢这火气越来越大，我就说好吧，我只是真心劝你，但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心里想阿弥陀佛，不要待会拿一个刀或者枪出来，那我得走了。所以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你要帮助众生，又不要有让众生伤害你的机会，这是要很高的智慧的。请看下面一个第五地的第十个条件，远离自用。自用这我们中国话常讲刚愎自用，你这个人很刚愎自用，就很 ticky。 菩萨如何远离这种刚愎自用的毛病呢？因为菩萨要观一切法空，不看到一切法真正呢被你所运用，那你也没有什么好执着的，所以这个叫做远离自用。刚愎自用的人，他的人缘一定不太好，而且他能跟别人结善缘的话，人家也会怀疑他的动机。所以刚愎自用是自己不好的个性跟错误的见解，把自己的世界呢是关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样的人呢他是很孤单的。可是行菩萨道的人应该是给人家欢喜，而且广结善缘。好，看第十一个，菩萨远离颠倒。什么叫颠倒？颠倒处了不可得故，这才叫远离颠倒。在南传跟北传的大念处经里面讲到四种颠倒，菩萨观一切东西是不净的，是苦的，是无常的，是无我的。在幻灯片上面有打红色的字，凡夫常常觉得是清净的，永恒快乐的，而且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他苦恼当然就很多。一个得到了不够，还要两个，两个还要三个，三个还要更多个。我在国外弘法的时候，很多人很不喜欢听苦 suffering。 世上众生本来就很苦，你佛经各位知道有生苦，有苦苦，有行苦，你生病了也很苦啊，你求不到也是很苦啊。最苦最苦什么？不喜欢看到的人冤亲债主，就常常碰在一起啊，那也很苦啊。第二个无常跟无我，无常 impermanence， 外国人很不喜欢听无常，也不喜欢听空性，因为他会害怕。他说既然这个世界都是无常的，无我的，空的，那我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我说错了，因为你了解了无常无我，你的心才包含了整个宇宙，整个法界。但是我们凡夫常常以不清净的东西把它当成清净，所以我们对很多东西就会执着计较。我们以短暂的苦会当为快乐，好，譬如说偷东西啊，毒品啊，他不是不知道苦啊，但是他在沉迷那种虚幻的快乐。再反过来说，人为什么会破戒做杀盗淫妄酒的恶业？其实你还是觉得一切的境界是可以给你得到暂时快乐的，而且你希望一次两次三次都能够永远满足你的。佛陀说这样的想法是错的，是颠倒的，是不正确的。所以颠倒的地方你仔细去想，你所贪着的其实常乐我净，事实上都是不净、苦、无常跟无我的。了解这样的道理有什么好处呢？你宝贵的生命跟宝贵的体力才不会永远去追求那些永远都是达不到的。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中国人不太喜欢运动，外国人很喜欢运动，运动是很好的。我觉得运动对打坐或是呢对于呢发泄你不好的情绪或减低你的压力很好。可是以不净为净，像外国人很多人呢现在除了运动之外就变成健身，健身以后就健美，各位都知道对不对？健美就健美的活动，然后呢什么样杀盗淫妄酒的事都干啊，对不对？五欲啊太强了，满足他了。可是当一死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呢还是呢一堆尸体啊。那你为什么适度的运动当然很好，可是你为什么要把过多的时间要浪费在这个臭皮上呢？甚至因为我们很多的杂志也是这样啊，选全国最美最桃色女郎，对不对？ 或是呢选全国的健美先生。好，其实有很多的报章杂志跟社会活动花了很多钱，其实他只是在长养佛教的眼光来看，他只在长养众生的贪嗔痴而已啊。我常常说过，真正修四念处的话是不净苦空无常无我，可是你看有多少的化妆品，多少这个每个百货公司的周年庆都打扮的就希望你那做帅哥美女，可是你要想，这个是真正需要花的钱吗？你真正执着这个臭皮囊到老的时候呢，还是呢不净啊，还是苦，还是无常无我的，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多余不必要的生命体力智慧精神乃至于财富浪费在永远抓不到的虚幻上呢？反过来说，假如你把关怀自己那样子过度的执着心省掉了很多钱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那你才会修清净的常乐我净成佛的功德。这个是佛他要鼓励我们的地方。假如我们有一个杂志是办四念处，然后办常乐我净修不净观白骨观，我想呢一定很容易倒店的。为什么？没有人要买。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去面对事实的真相。但佛讲不净观，讲修无常观，苦无常无我，是吗？就是众生欲海难填，贪得无厌，它是你对治你的良药啊。所以佛才会要求真正的正悟的这个往正悟道路上的在家出家的弟子要修四念处，并不是佛故意要把这个丑陋的或不干净的东西过度宣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众生常常呢正的跟邪的啊，常常看的这个地方是刚好是颠倒的，所以有兴趣可以看《大念处经》，介绍这四种颠倒非常详细。再看第十二点。菩萨要远离淫怒痴，须菩提，远离淫怒痴，为什么呢？菩萨知道淫怒痴这个处所也是了不可得的。可是我们凡夫想想看，全世界有多少的行业是用淫怒痴而得到很多很多的利益呢？很抱歉，我随便举例哈，希望不要介意。比如说色情的报章、色情的杂志、录音带。没有错，全世界都得到很多的利益。我有一次无意中看到，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可是你知道美国贩卖呢成人的电影一年可以赚10亿美元呢、啊。可是这种得来的东西是不清净的，佛经里叫不义之财，得来我跟你讲将来也有不好的果报的。甚至有些人呢知道自己还是要赚很多钱，可是呢觉得这还是干杀盗淫妄酒，有一点罪恶感，然后拿了钱呢去供啊基督教、天主教，或是让红十字会，或说一些慈善事业。老实说那样子还是不清净的，不清净的这个钱得来的是不清净，走的时候也是不会很光荣的。所以菩萨他会坚持，纵使这个可以满足众生的贪嗔痴淫怒痴，可是这会让众生造恶业的话，菩萨还是要远离的。因为你自己不清净，你不能要教化众生清净的。好，这是第五谛，已经看完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谛。第六谛在讲义第14页第二行。第六谛讲现前谛跟第七谛远行谛。好，第六谛是指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禅定是配合第五谛难胜谛，因为你要有禅定的功夫你才能够超越自己。接下来第六谛是以修般若波罗蜜为主，这里的现前现是指现观庄严论的现，一切的真理在你的禅定当中以及智慧而现前，这叫现前谛。现前谛里最主要是讲般若波罗蜜的教法，这个非常的深，可是在这里面的经文他讲的比较浅，他把现前谛的内容分在第七谛第八谛以后讲。好，先看经文第14页第二行。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住第六句当中当具足六法。什么是六法呢？就是六度波罗蜜，大家知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还有般若波罗蜜。而且菩萨还要呢不要做 六个法。不要做六个法，何等为六呢？第一个，不要做声闻辟支佛的这个意念；第二个，布施以后不可以生忧虑心；第三个，见到人家跟你乞讨的或是跟你化缘的时候，你的心不会退道心，心也不沉没在烦恼里；第四个，你自己所有一切的物都能够布施；第五个，布施以后绝对心不后悔；第六个，对正法深信不疑。须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住这第六地当中，应该具足六法，六法就是六度波罗蜜，尽力去实践，而且要远离刚才我们讲的六法。在这里，好，请看总说，六度波罗蜜，当然下面的经文呢，它是以布施波罗蜜为主，因为一度当中有包含六度，其他的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他就没有讲。所以第一个就说，云何菩萨具足六地呢？看幻灯片，在你的讲义第十四页的第六行，所谓六度波罗蜜，大家都知道六度波罗蜜是佛、声闻跟辟支佛还有大菩萨都要修的，因为安住在六度波罗蜜当中，可以对治你六大类的烦恼，能够让你从这一岸得度到生死的彼岸，这个叫做六度。在这里你就会有个问题，诶，难道阿罗汉他们也修六度波罗蜜吗？他们也修，但是呢，他们修的这个悲心愿力跟对象呢，没有像菩萨这么广大无边。的的确确像佛在世的时候啊，佛陀有十大弟子，他们也修六度波罗蜜。现在南传佛教在台湾也非常兴盛，很多的法师呢在讲清净道论的时候，就是说其实你们大乘佛法批评说南传的人没有行菩萨道是错的，所以现在他们也出了一部书叫做南传的菩萨道。传统上在南传四部阿含跟清净道论里面，菩萨的对象只有两个人，第一个是指过去的释迦牟尼佛，在本身经，本身经有巴利文也有汉文，这过去释迦牟尼佛是菩萨，另外一个菩萨是指谁呢？弥勒菩萨。也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很多比丘那跟佛在一起，他佛叫做大阿罗汉，佛陀说表决的时候，我也是其中一票，佛是很民主的。虽然很多圣弟子声闻众菩萨众跟佛学习正法而求解脱，但是佛是很民主的，佛定很多的僧团的戒律跟规约，他会说明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有什么样的理由，所以我自戒，那希望大家一起遵守，佛陀自己本身也遵守。但是呢，常常佛灭度以后，很多的阿罗汉就会想，佛有这么大的神通力，为什么我没有？佛有这么多慈悲的愿心广度众生，我为什么没有？那他们就会想一个问题啊，原来佛过去在本身经里面，佛舍身喂虎，佛曾经做过九色鹿，佛也曾经要做鹦鹉去救很多很多众生，所以佛过去是修菩萨道的。那既然我想要得到佛这样的功德力，所以我们要学过去佛的行为。因此在南传你会看到很多的本生经里面讲很多释迦牟尼佛的过世故事，这个就是菩萨的思想的起源开始。那另外一个，在佛在阿含经里面呢，他没有讲过文殊菩萨，也没讲过普贤菩萨，也没有讲观音跟地藏的菩萨，他们都没有讲。所以在南传的脑经里面呢，菩萨只有两个人，一个释迦牟尼佛，一个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所以你到南传泰国斯里兰卡，他们是拜弥勒菩萨，但是你跟他讲观音地藏文殊普贤，他们不认同。那佛陀本身的十大弟子有没有菩萨行？有，他们现身闻相，但是他度还是有局限的，跟他有缘的人能度，跟他呢没有缘的人呢，他不会向大菩萨发愿说你跟我没有缘，我还是要度你成佛，阿罗汉不会发这样的愿啊。所以这个还是有差别的。因此大智度论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菩萨，这个我们讲的是菩萨地啊，啊，菩萨地，我们讲实地是菩萨地。为什么说声闻跟辟支佛也能够得到彼岸呢？声闻跟辟支佛得到的彼岸是指证阿罗汉果，叫做有余涅槃，而菩萨所证的叫大涅槃，叫无余涅槃，是佛果。所以这里可以注意听啊，在《法华经》里就讲得更清楚，声闻有声闻菩提，缘觉有缘觉菩提，佛有佛菩提，菩萨有菩萨菩提。菩提就是觉悟的种性，但觉悟的深浅有不同。那在这里讲，为什么在菩萨地里也讲到声闻跟辟支佛呢？它的答案有两个，大智度论回答，因为六波罗蜜有广大无量无边的功能，多有所能，所以它值得三世诸佛深深智智学习。第二个，大乘法中能含摄小乘法，但是小乘法不能含摄大乘法，这是龙树菩萨说的。大乘法就是我们的北传佛法，北传佛法我们也包含着小乘法，北韩的很多人的经论，像四部阿含经，好，我们中国藏经里也有，乃至于西藏，它虽然叫金刚乘教法，也是从小乘法开始学，大乘法到最后金刚乘。学密的人，他们真正喇嘛也要读俱舍论，俱舍论就是小乘三乘的共法。可是反过来讲，小乘法是不能包含大乘法的，比如南传的经论里面有很多就不能够覆盖北传的这个经论，北传有广大无边的这个所谓的大阵仗，好，在这边起码就有150册。西藏大藏经也非常非常多，有很多教法是小乘法所没有的。所以总结说，菩萨要学声闻法，广度一切众生，但菩萨不可以证阿罗汉果为他的目标，这样子菩萨叫破菩萨戒。那关于六度跟六度波罗蜜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中国的佛教徒应该对于自己的佛法要有信心。我自己也学南传佛法，南传北传藏传我都学，我都欣赏它各有优点。可是我们北传佛教徒，比方说六度波罗蜜，好，现在幻灯片你就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经论是讲六度波罗蜜的，比方说上面的编号写 T8 是大正藏第八册，每一部经都有一部经码 number 是261，有大乘理趣六度波罗蜜经有10卷，这个就专门讲六度波罗蜜，而且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我觉得很可惜，这部经也没有人弘扬。这六部啊，这个六度波罗蜜里面有很多故事，也可以画成漫画的，也可以做多媒体动画的。我想在座很多莲友，不要说出家众或在家众，很多人都没有听过，流通的也有，不是没有。第二，大乘藏第32册编号1659，有一个发菩提心经论有2卷，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上次我在讲入菩萨行的时候就有讲这一部论。还有一个第32册编号1660，菩提资粮论。我们现在大家都读《菩提道次第广论》，其实中国也有《菩提资粮论》，是讲道次第的，有6卷。第11卷 T 第11编号310是大宝基金。大宝基金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会，其中我们大家最知道的大宝基金无量寿如来会就是阿弥陀佛的一会，还有大宝基金里面有一个阿处毗婆会。可是大宝基经里面也有菩萨藏会，有20卷这么多，是讲菩萨道，是玄奘大师翻译的。乃至于在大智度论里面呢，也有讲六度波罗蜜，瑜伽师地论里也有讲菩萨地。我标这个蓝色的地方是觉得说，真正的可能跟大家勉励，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留的教法非常的多，只是我们的佛弟子呢不是很重视，第二个也没有信心。好，将来这个菩提资粮论我也会讲啊，将来开菩萨戒的话我也会用到宝积经的菩萨藏会。我发愿呢，这个弘扬别的法师没有讲的，不用去跟人家抢信徒啊，也不用跟人家争什么叫做市场行销，你真正深入经藏，你会度你有缘的众生， 大阵仗里面有非常非常的多，各位你知道，各位在座的莲友是非常有福报的，我应该可以用一个名字赞叹你们，佛教稀有动物。为什么？再过20年以后，能懂古文的人更少了。不要说外国人，现在台湾人也是这样。那古汉文看不懂的时候，只有什么？住虫子啊！纵使你发心印大藏经100套、1000套送给全世界，功德很大，为什么你不发心去深入呢？为什么不你发心去弘扬呢？你为什么不发心去广为为别人解说呢？在家出家，你受菩萨戒都可以身作弘法。好，所以六度波罗蜜就有这么多主题，每个主题每个故事都可以编成现代的白话，也可以画成漫画，也可以变成多媒体动画。其实我刚才因为电脑有问题，下一次我再放给大家六祖坛经的 DVD 多媒体动画。下一个时代的众生是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度他，否则佛教徒真的会被淘汰的。圣义地来讲，十方一切诸佛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可是教法要弘扬，要靠在家出家的七众弟子一起弘扬。若我们自己不学习，我们不弘扬，正法是会灭在我们的手上的。好，后面还会讲到行菩萨道不容易。关于第六地的内容，第六地哈，我们这边的经文很短，以后看世亲菩萨的《十地经论》的注的时候，里面六地讲得非常深。六地的内容，假如你有兴趣的话，推荐你几本书。第一，《十地经论》第六地，我们以后会讲。第二个，《入菩萨行》的第九章《智慧品》是讲第六地的内容，还有《入中论》。我也感谢三宝的加持，全世界有很多人送 email 或写信或传真问我，师父你讲的入菩萨行一到第十章，那第九章哪时候讲呢？现在第九章是礼拜四在基金会的研讨班上，将来明年我会进录音室把第九章一句一句的寄送重新讲，我也会打幻灯片。第九章的智慧非常非常的深，连西藏人本身呢也要读很多的经论，累积很多智慧，他才能够读懂第六章。好，下面一部很了不起的是入中论。入中论是在西藏五部大论里面不必读的，而且入中论啊，他读这部论就读2年到3年。西藏的喇嘛每天早上起来就背入中论的寄诵，然后上课呢仁波切或是自己的亲教师就教你解释，解释完了以后，接下来大家研讨辩论，辩论完了以后呢，要连各种注解都要看，光一部论呢要学2年到3年。它不像我们台湾的莲友，对不对？东摸摸西摸摸，一部论都学不好的。人家学得好，接下来法义透过文思修的消化，它才能够深入到你的法的力量。这样子你闭关的时候，你对于自己的念头你才会看得清楚，你身心各种业障现前，你才有能力去对治啊。所以西藏人学论学的是很精简，它是重质不重量。全部的生命你想想看，在喜马拉雅上里，纵使他们现在到印度跟尼泊尔，他晚上没有很多的娱乐，也不像我们有这么多有 shopping mall 每天都去逛街，他们娱乐很少，就是什么？就是读经打坐听上师讲这个修行者的故事，他们的精神生命呢，是比我们现代物质人民的人呢，是有福报的。所以有时候当我去尼泊尔或是印度其他地方朝圣的时候，他们很羡慕我们，我们也很羡慕他们。为什么呢？他们很羡慕我们有 digital camera， 他们羡慕我们订了机票要去哪里朝圣都能去。我很羡慕他们是身在圣地里，有好的老师，有好的同参道友，有好的闭关中心。这些是我们一些佛教徒要去累积的。当然呢，你会说，师父我们现在没有闭关的这个因缘怎么办？你种因啊，种护持这个闭关中心的因，你种佛学院的因，将来你闭关就会有人护持啊。假如佛教徒你不种善因，你不学习正法，现在把你关起来，我跟你讲，不要说3个礼拜，3天你就冲出来了。你的心没有办法安住，你心中没有法，你只有烦恼现前。所以西藏人你想想看，他穷尽一生觉得最大的福报是什么？学习教法闭关修行，这是他最高最高的生命价值。所以为什么藏传佛教会在全世界里面很大的震撼，有很多的原因，因为藏传佛教的精神文明非常的高，比印度跟中国的文化都还高。 再加上现在的喇嘛他们都懂英文，所以他能够呢把大乘佛法金刚乘的教法介绍给其他的众生。好，所以他们对学习经论是很踏实的。假如我现在真的要开一个入菩萨行班，然后开始考背记诵，我想下次是一半，到最后呢可能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汉地的佛教徒是经不起磨练的，只愿意发心，在发心做义工之前是很好，挺好，我们要肯定啊，不要断章取义，我的录音带很完整，做义工很好，可是在做义工之前你先问你自己，你有本事去帮助别人吗？你有知见吗？政治正见吗？不是光有悲心就可以帮助别人的。下面会讲要有智慧、悲心还有善巧方便。好，下面一章请看。入菩萨行，极天的菩萨，有些人有没有看过，因为刚刚讲的这一段，你可以看到这是印度的极天菩萨，他相貌非常庄严，他的本尊是文殊师利菩萨跟观音，对不对？你看他手上拿的经典，他昼夜的都在读经背经，所以他得到相好庄严的果报。这张图片非常的庄严，因为大家都很多人喜欢入菩萨行，现在在台湾很多的藏传中心也都在讲入菩萨行，我非常的随喜赞叹，表示呢大家重视道次第，而不是永远只来说发心做义工结个缘吃素而已，那个还是停在第一层的人天善法。当然假如你以这个为满足，那我也 OK， 可是你要离成佛的无上菩提大道，那你是要很勇猛精进的。接下来入中论，月称论师，西藏的人跟印度人每天都要辩论，辩论可以让你的想法更细的精致化，你不要认为说你自己懂得佛法很多，但你跟着别人讨论的时候呢，你辩输人家，表示你得到的佛法也是不完整的，你不能说服自己，你就不会能感动别人。所以在西藏他们很喜欢辩论，可是中国人不喜欢辩论的这种方式，可是在印度跟尼泊尔或在西藏啊，尤其是西藏，藏传佛教是接受这个印度的传统，菩萨的五名里面有一个叫声名音名，他是要天天学辩论的，因为辩论你才能够驳斥外道，